1到39章是一个大的主题，谁是那个王？对，以马内利是那个王啊，所以他就是要介绍那个王，介绍以马内利。然后第二大部分呢，40章到66章，以马内利要为我们做什么？应该有5首诗歌啊，在描述以马内利要为我们做什么。好，那1到39章的部分呢，就分成这几个大纲啊。1到5章是摘要，在5章里面把整个66章以赛亚书要讲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提出来了啊。神对以色列子民，他因为离弃神，因为行邪恶，所以神要咒诅他们。然后对渔民咒诅之后有渔民对以色列渔民的安慰，还有救赎复兴的应许好，1到5章，对，那是摘要。第六章就是神对以赛亚的呼召，我们上一次在这里讲了蛮多的。7到12章跟28到35章像一个大括号一样，这个大括号里面呢，就提到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所以7到12章是以马内利之书的第一部分，前括号，28到35章是以马内利之书的第二部分，后面的括号，那括号中间放什么呢？以马内利对四位国家的审判，然后以马内利所要带出来的小启示录，对于世界未来事情的启示，里面包括了审判、安慰、应许、交错、安排，这、就是透过以马内利要实现的。然后36到39章就讲到以色列的渔民，渔民用西西家来。他还有他的事工，他所代表的以色列民讲述以色列渔民为什么？因为他带领着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百姓专心依靠神，来抵挡住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攻势185,000军兵一夕之间全部被灭命使者击杀了。那神出手帮助他们了，帮助渔民对，36章到39章讲这个神的渔民的故事。西西家这个字的字义，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好。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介绍以马内利。好，那我们开始进到第七章7到12章以马内利之书有一个小小的大纲在介绍这六章第七章就讲到对以马内利的需要，第8章在讲以马内利的土地。将要因为黑暗而受惩治，之后因为以马内利的缘故要转向光明，这是第8章。第9章讲到以马内利的降生，以马内利的降生，对，然后第10章讲到以马内利的审判。以马内利使用亚述来审判以色列。第10章11章以马内利的国度12章对以马内利的颂赞以马内利之书所以这6章讲到以马内利。好，那我们开始看来第7章了对以马内利的需要。那首先呢，还没有进到经文当中。它里面讲到一个历史的大背景对，一个历史事件，对，讲到犹大王约哈斯在位的时候的事情， 好，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第七章发生的时候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对，在那个时候我们先读吧，先把那个列王记下16章第7节读到16节，列王记下16章的第7节读到第16节，我们读过去再回顾一下，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没有，没有人愿意读吗？
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皮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是吧，老师？
是啊，是啊。
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
好，
到这吗？
是的，谢谢张姐妹。所以我们刚才看过去的一个这个列王记下的故事他就提到了这个那个时候的犹大王亚哈斯，然后呢，他差遣使者去见了亚述王提格拉毕列瑟。那为什么差使者去见亚述王呢？他讲的话里面有说出来。那亚哈斯就说了：“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就自甘为儿皇帝了。那现在呢，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哦，所以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北国啊。联盟来攻打南国了，所以亚哈斯有压力了，现在他就求亚述王，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口信带过去，当然有条件的啦，你要带礼物过去啊，那条件够丰厚的话，人家看到利益的份上，就过来帮你打仗了，所以第8节。亚哈斯呢，就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那个礼物够丰厚了。好，所有的金银呢，都送过去了。所以第9节，亚述王就应允他，然后去攻打了，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就是亚兰王的首府啊。就是今天叙利亚的首都啊，对，对，然后就将城攻取了，杀了当时候的亚兰王利逊， 然后呢，把亚兰国的居民就掳到亚述帝国的一个城市叫吉尔的地方，就掳过去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亚述王当时候的是怎么安排的攻占了一个地方，把当地人就搬家了，掳到别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子在做。后来。他们入侵以色列也一样，对，也把那个撒玛利亚人给搬走了，对。好，第10节，那亚哈斯王就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毕列色。那什么去迎接呢？事实上是讲好的，对呀，你来。
不是给我点葱。
来攻打这个攻打亚兰国，然后说好的那打胜仗了，我们会师哈、啊、会盟啊，然后那个王就跑到大马色去啊，去迎接亚述王嘛，因为打胜仗了嘛，把亚兰国给灭了嘛，所以亚哈斯很高兴的就去迎接亚述王了。然后亚哈斯到了大马色，就看到亚兰国的祭坛，哦，觉得这个雄壮威武啊，太好了。然后就嫌他们原先的圣殿啊，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太小了，不够好，不够雄壮威武。所以看了人家祭坛以后呢，他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样图，那送回去耶路撒冷祭司乌利亚那里啊，意思是要乌利亚就照这个图纸去筑同样一个坛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头。好，然后这个坛呢，为什么我说它雄壮威武？因为真的比较大。他说这个15节这里啊，那亚哈斯吩咐乌利亚。早晨的番祭，晚上的数据，早祭晚祭王的番祭数据，国内众民的番祭数据，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就坛盖好了要用，而且它比较大，所以叫大坛上原来圣殿的那一些献给耶和华神的那个祭呢？不管是王、一般民众，或者是照例，或者是照例献的祭，或者是老百姓特别要献的赎罪祭啊、罪愆祭啊、感谢祭啊，各样的祭都烧在大坛上，然后呢，把铜坛留着，就原来的铜坛呢，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对，所以原来圣殿本身的那个祭坛呢，就不再烧这些祭物了，可是要保留下来，用来求问耶和华用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听起来。好像还蛮合理的因为原先圣殿的那个祭坛呢，也许真的就不是很大，那么多献祭的话，对啊，那如果祭坛不是很大，大家就要排队了，一个祭牲一个祭牲的献，那他排队，如果节期的时候遇到那个很多献祭祭典之后，很多排队，对。没效率。那个时候的祭司呢，又不是像摩西那个时代的祭司，只有亚伦跟他2个儿子，3个祭司而已。那献祭起来，人口变多了嘛，那献祭的人数变多了嘛，所以呢，那个原先那种大小的坛呢，真的就不够了哦。那就改建一个大坛， 表面看起来呢，那就是还蛮合理的，可是错了，错在哪里？亚兰国他们是拜偶像的，然后他那个拜偶像的祭坛，结果亚哈斯照那个祭坛的样子抄过来，那你不等同于拜偶像吗？结果你在圣殿的地方搞了一个按照拜偶像的祭坛，然后盖在里头，然后还要挪动位置。然后弟兄姐妹，这个是所罗门的圣殿啊。当初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图纸哪来的？图纸是大卫的，大卫已经把那个图纸给预备好了，甚至材料都预备了。里面的材料，当然建材那个木头可能盖的时候才真的去拿，而里面的那个陈设的那些装潢啊，那些材料，大卫都已经预备好了，什么金银啊，这些里面用的器皿啊，那大卫都预备好了，对。所以，祭坛的图纸、圣殿的图纸，然后每个这个建筑物的位置都有固定的，是大卫留下来的。然后大卫是自己瞎想的吗？当然不是啊，神告诉他的。好，所以圣殿里面都是照神的心意盖的，那跟当初摩西盖会幕一样。神的旨意，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对啊，器物要怎么样，甚至怎么装饰、怎么雕刻，都是神怎么说怎么做的。结果亚哈斯在这边搞什么，就看到哦，那些外邦人他们的祭坛好像比较好，拿来照抄。你学外邦人了，你不按照神的意思，你改变神的意思。然后把那些外邦偶像的那东西就放到敬拜圣殿的地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亚哈斯他自己不知道，他大大得罪神了。然后有意思的是，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有可能是位于权势，他是王权嘛，所以祭司呢？就照王的意思行了，对。照理说，先知、祭司、君王是神的仆人，是并驾齐驱的。那祭司有这个责任，你不照神的旨意，我不听从，有这个责任的。那付的代价很可能被王抓起来杀了。可是这个祭司乌利亚，王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这件事情做了，完全不知道神的旨意，他也不会拦阻。所以当时的社会氛围我们用这个案例来思想社会氛围，就是王带头，他不知道真正的依靠神，他只有一个形式在那里哦。铜坛原来那个祭坛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要求问耶和华，他有那个求问的形式，而根本不在乎神的意思。他如果在乎的话，他不会，第一个，他不会跑，遇到事情跑去倚靠亚述王。他不会用自己的聪明去贿赂亚述王来帮他打仗。对，如果他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怎么样？你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琐事上认定神啊。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应该是要这个样子的。然而，亚哈斯去选择什么？不依靠神，用人的聪明，他跑去依靠亚述了。那以后就要为这个依靠亚述付代价了。对，神，你既然依靠亚述，我就让你去依靠，去吧。到后来，亚述就成为以色列的王国。你去依靠，对。所以它整个大背景我用这个大背景来看所以 以赛亚书第四章整个历史背景说，犹大需要的不是依靠亚述，更不要讲他的偶像了哈，不是要依靠偶像，乃是需要以马内利。所以整个第七章为什么它的标题它放成对以马内利的需要，对以马内利的需要。好，那我们开始来看第七章了。来第七章的第一节，先读到第九节。好，谁来帮我们读啊？第
我来读吧。
行，
我来读哈。
好。
云牧师，会前我又祷告，我忘记开麦了。
哦，没关系，没关系。
好，那我现在读。乌西亚的孙子约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瀑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阿
好，
门。
谢谢黄姐妹。哎，黄姐妹，你哪边的啊？
我福建的。
哦，我有问过你了哈。
对。
是哈，你是那个刘监狱那一边的。
对。
哦，那我知道了，那记得了哈。我要祷告嘛，对不对？这样比较好记。好，那。我们开始来看哈，第七章啊，这第一到九节那就把当时候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亚兰跟以色列他们联盟要攻打南国的，神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把它讲出来了哈。好，那。我们看过去，然后回过头来分析哈，跟分析刚才讲到了亚哈斯他到底在想什么，有一个对照，神怎么看的，亚哈斯怎么看的？哎，我们来看哈，所以七章第一节，对，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王比加，那个比加是利玛利的儿子
第七章啊，赵鲁诺。
第七章是的，他们来攻打以色列，没有打下来，不能攻取，就暂时卡在那里了。那第二节，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了，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这里在讲， 他们亚兰跟以色列、美国联盟起来攻打耶路撒冷。你知道他的首都耶路撒冷不是直接就在边境吗？啊，不是吗？当初南北分裂的时候，那南国有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所以这两个支派留下来给南国哈。所以耶路撒冷北边是便雅悯支派的土地啊，它不是真正的边境啊。所以他北国跟亚兰联盟起来要攻打耶路撒冷，他还要走过便雅悯的山地啊。便雅悯更北边才是以法莲，所以攻打的过程肯定不是马上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在边境那边就开始打了嘛，要打进犹大的土地，所以暂时犹大把他挡住了。所以他说不能攻取，暂时挡在那个便雅悯的土地上面。然后这个时候风声就传回来了，传回耶路撒冷说亚兰跟以法莲同盟了。然后那个时候王的心跟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就大家就紧张起来，因为要打仗了，对啊，而且已经攻进来了，那只是暂时被挡住啊。当然人家进攻方，肯定他不会就此甘休啊，他一定要执行下去，要打，对。那所以态势甚大，老百姓跟王的心就都震动然后这个时候耶和华神讲话了，所以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呢，跟你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就到一个地方，上池的水沟头跟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为什么要去那边迎接？那神要对亚哈斯说话嘛，神要用以赛亚对亚哈斯说话。那亚哈斯应该是出去，因为大军要攻进来了，他要去寻呢。去视察啦，是不是房屋预备好啦？他要出去嘛，所以他出去的过程，神让以赛亚去迎接亚哈斯，然后把话要带给亚哈斯。来，第四节，耶和华神要对亚哈斯说什么？你要谨慎安静。
我也动不动那些放哪去了？
对，你要谨慎安静。神对亚哈斯是说：“亚哈斯，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利续跟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出的烈怒来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为什么不需要害怕，不需要胆怯呢？那第五节。”耶和华神说了，因为亚兰跟以法莲还有利玛利的儿子设谋害你，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主要就是神要告诉亚哈斯，你不要怕这两个王，他这两个王的阴谋不会成就，一定立不住。所以，我们刚才跳过去的就是第六节哈。这两个王到底怎么样的图谋呢？这两个王说：“我们可以上去攻打犹大吧，扰乱他，攻破他，然后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要立一个傀儡王。”对。所以两个王来联盟，要攻打南国，把他在南国 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怎么做到？就是设立傀儡王。啊，所以神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那神继续讲下去了，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65年之内，就距离亚哈斯现在这个时间点，不到65年的时间，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北国会被灭掉的意思，以法莲来代表整个这个北国的10个支派，这10个支派又被灭掉了。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第9节，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好，最后一句，你们若不信，定然不得立稳。那看懂这一整段不太容易哈，如果你不够仔细的话，你就迷失在个历史的海里面。历史像大海，就是你要说文字像大海，那你要细细的去揣摩它，去读它，它这一整段到底在讲什么？哦，首先历史上来说，历史的故事就是北国跟亚兰国联盟起来要入侵犹大，然后神讲话，神讲话，对，然后告诉亚哈斯，你不要害怕。第一个，他们的阴谋没有办法得逞，神拦阻了嘛，当然。第二个，北国在65年之内会灭亡，所以你一点都不需要害怕的。最后一句，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所以这句话很重要，我把它弄成蓝色的哈。对，这有一个重点，非常的重要，你要信呐。如果你不信的话，连你都完蛋了，连你都有危险了。你要信啊，是这个意思哈。所以神让以赛亚来说话，对亚哈斯说话，就是要告诉亚哈斯你要信。好啦，亚哈斯信了没啊？亚哈斯信了没啊？我跟你讲，他没信。你怎么知道他没信呢？刚才那个列王记的经文，列王记下的经文就告诉你嘛。亚哈斯遇到事情了，怎么样？跑去找亚述了嘛？他跟亚述联盟了。对呀，你看。他们两个欺负我一个，那我找一个更大咖的、更厉害的。我跟亚述你联盟，对啊，亚哈斯才可能还觉得自己非常聪明呢、所以为什么神要透过以赛亚来告诉亚哈斯，你们若不信，定然不能立稳。这个时候就是你抉择点了，你要依靠专心仰赖耶和华呢，还是依靠你自己的聪明？哎，这是神主动啊，很可能亚哈斯都还没有来得及去找亚述啊，因为什么？消息刚刚来到嘛，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震动嘛，消息刚刚来的，所以你派一个使臣去亚述。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啊，你要走路去啊，顶多好快马加鞭这样，驾着马车去大城嘛，驾着马车比较雄壮威武。 好吧，你驾着马车去，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到大马士革。对，所以刚刚接到消息而已，神第一时间就透过以赛亚去告诉亚哈斯了。神先告诉亚哈斯，你不要害怕，他们联盟的企图，他们的阴谋绝对不会得逞的。他们设谋要害你亚哈斯，他们不会得逞，神打保证了，你知道？换句话说，神有说话的。亚哈斯不需要去找亚述的，神自己有办法，神自己已经应许亚哈斯了，你不要怕他们了，他们的所谋的必不成立啊。然后呢，还加码，神还加码，北国会灭亡啊，不再成为国民了。然后最后一句话，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国。如果你不信的话，连你南国，你亚哈斯都没有办法建立。所以你看得懂了哈，他整段话，他真正的神真正的用意是要告诉亚哈斯，来专心仰赖依靠，我要指引你的道路。对，亚哈斯听了没？抱歉，人家另外有打算。人家没听。好，那这个对话呢？接下来第十节这个对话，十节到，哇，这还比较长哦，十节到24哈，还比较长，对，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吧，对，神不是只是落下一个最后通牒，你们若是不信，就定然不得立稳，神还继续讲下去呢，跟亚哈斯还继续讲下去呢。我们看他讲什么来，这个以赛亚书7章10节到25节，来谁来读啊？这比较长，谁来读啊？谢谢。
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暂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饥饿折膳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饥饿折膳之先，你所憎恶的那恶王之地必自见气。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蜂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平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必要剃去胡须。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它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从前凡种1000棵葡萄树，指引1000舍客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棘藜。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棘藜。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必怕荆棘和棘藜，不敢上那里去。只可等了，成了放牛之处，喂羊践踏之地。
好的，谢谢丽丽姐妹。这一整个 读过去的段落，事实上是一个对话，一个对话。啊，从11节到25节是一个对话，同一个对话发生的事情，什么意思啊？也就是接续第9节那里，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时间，或甚至可能很可能就是同一个对话。神借着以赛亚告诉亚哈斯：“你要信，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信。如果不信，你不能立稳。好啊，所以这是第9节。那接续第9节的第10节了。那耶和华又小于亚哈斯，神又继续讲下去了。第11节，你呢，亚哈斯呢，要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是求在深处，或是求在高处。深处高处啊，也是尽你所好奇的，不管是天上的星星，地底下的这个深处的地方，反正随便你求，你求一个兆头吧。什么时候会求兆头啊？我问你，我们基督徒可能有类似的情景，你什么时候会求一个兆头？你要求神要你向左转还向右转嘛，对不对？岔路口要向左边走，还向右边走，还向第三边走，不知道，所以你要祷告求嘛。哎，神有回应了，对不对？哎，可是你可能信心不够也好，或者是你还没有搞清楚神这样子话的意思什么，那你只好求兆头了嘛，对不对？所以求兆头，事实上是之前有一个求在那里啊。要寻求神的人，寻求了，哎，可是呢，还没有搞清楚神到底什么意思，所以就求兆头嘛。啊，神说话了，说了一些话，可是还没搞清楚，所以求兆头。所以求兆头这个动作是在寻求之后。寻求的下一步，也就是寻求的更进一步，才有所谓的求兆头。亚哈斯求了没？哼，我们刚刚只有看到王的心啊，还有老百姓的心都在震动，就这样而已了。他求了没？他没求。可是神很有意思，你没求是不是？神教你求，神期待你来求上帝。所以神主动派以赛亚去跟亚哈斯讲话，还半路哦大拦轿，那把亚哈斯拦下来，然后以赛亚来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神主动出手要求亚哈斯来寻求神。神要求亚哈斯来寻求神，神邀请亚哈斯来寻求神，够好了吧？对不对？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啊？神邀请亚哈斯来寻求神，因为亚哈斯心硬不寻求嘛。所以不是亚哈斯个人的问题，亚哈斯他肩膀扛着是整个南国啊。他是示范，他是模范，他是带领者，他是王。如果他个人的话，根本没什么事嘛。你爱求不求，那你家的事啊。不是啊，他是王，王不求，底下的老百姓就跟着倒霉嘛。所以神不舍得底下的百姓啊，还是要给他机会啊。寻求神才是正路啊！亚哈斯不寻求神，因为影响太大了，所以神主动让以赛亚来邀请亚哈斯来寻求神啊。 哦，是这样的意思哈，对，所以以赛亚就把神的意思讲出来了。你亚哈斯啊，你来向耶和华你的神寻求一个兆头吧，你来求求看吧。不管求在深处或求在高处啊，只要你愿意求，神邀请你来求他。求我亚哈斯在干嘛？说我不求，很像很有骨气啊，我不求。然后呢，我不试探耶和华。哇，那讲出来的还是非常的属灵啊，我不试探耶和华。哇哦，很属灵啊。事实上，他连倚靠神的心都没有，所以他说我不求。后面讲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他就是讲一个属灵套话而已。他处处都在试探耶和华，啊，讲一个属灵套话，对不对？知道圣经里面有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对啊，他知道试探耶和华是不好的，所以他知道，所以你如果神有降灾有责罚下来，你不能怪神。你亚哈斯是知道的，你知道不可以试探耶和华的，可是你连求都不求，对，所以亚哈斯的回答表面上很属灵，可是实质上已经把他自己的心态给泄露出来了，他根本不想寻求神的，他要靠自己聪明，这个人就是靠自己聪明。对，铁了心要靠自己的聪明的。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所以神就透过以赛亚说了，所以13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呢？厌烦，对，装属灵啊，装属灵啊，对，厌烦，神厌烦你装属灵。”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那以赛亚继续讲下去了。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就神讲话了，你不求兆头，我给你一个兆头。怎么样的兆头？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等一下要解释哦，这个不太容易理解的。到他晓得，到这个所生的童女所生的儿子，到这个儿子呢，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那为什么呢？第16节，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贱弃。所以先从当时候的历史事件来看，对，这个征兆主要要。代表什么事？这个征兆要代表亚哈斯你所憎恶的那两个王啊，就是亚兰王跟那个以色列王，他们的土地必致贱弃，会被抛弃，他们的土地会被抛弃，也就是国家会灭亡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兆头主要告诉你，你有这个兆头之后。这两个王，他们的土地，他们会灭国就对了。好，那现在到那个兆头的本身，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在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 所以这一个词的小得嫉恶则善，嫉恶则善，还有后面的不晓得嫉恶则善之先。什么叫晓得嫉恶则善的时候？什么是嫉恶则善？你小孩子长大的过程里面，他对这个世界的事情还不是那么了解。什么是合神心意，什么是不合神心意，他还不了解的时候，就还没有长大到一定的地步，对神的旨意还没有办法，黑白分明可以分得出来的时候，对，嫉恶则善，还不晓得嫉恶则，还没长大，还没有办法分辨这个事情到底是非对错怎么样子，你很单纯嘛，你。从婴儿到就是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很多东西很单纯，父母亲教他什么，他就接收什么；环境教他什么，他就接收什么。对，那个时候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也就是还没有真正长大到一定的地步，晓得弃恶择善这样子。那好，所以。这个童生女所怀孕生的儿子呢，这个叫以马内利的呢，他长大以后，他一定会吃奶油与蜂蜜，牛奶与蜜这个字啊，就表达那个物产丰盛嘛，牛奶与蜜，物产丰盛，对照的是什么？二王之地必致见气，到后面就有解释了。对，必长荆棘蒺藜，上去那一块地方要长，要带弓箭，遍地荆棘蒺藜。为什么带弓箭？有野兽与猛兽，不再是开垦出来的土地了。啊，因为到处有这些豺狼，有这些猛兽。所以地见气了，变荒凉了。那对照的就是有出产、有牛奶、有蜂蜜这两个对照，也就是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是很特别的这一个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会跟他同在的意思。到他长了，刚刚长。一丁点大了，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就得着那生活的供应，有奶油，有蜂蜜。然后呢，这孩子还没有长大之前，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一定会他们的土地会被啊会变成荒场他们会灭亡。必致见气。好的，所以神主动启示这样一个兆头，给亚哈斯。那对亚哈斯来说是什么？啥意思啊？神告诉我亚哈斯，神保证，就连接前面的第8节、第9节，对啊。亚兰国跟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他们会灭国，所以神给亚哈斯一个兆头，会有那么一个童女怀孕生子的事情，所生的儿子要叫做以马内利。当以马内利还没有长大之前，这两个王的土地必致见气，他们会灭国。这个童女怀孕生子所长大的儿子，长大了之后呢，会吃奶油跟蜂蜜。好啊，到这里有疑问吗？有疑问吗？ 没有哈、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整个历史已经走过那个以马内利的实现了这个时间点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童女怀孕生子指的是谁，只是后来的耶稣啊，他是以马内利的实现了，人称他为以马内，因为神跟我们同在嘛。所以主耶稣来到人世间，就是要成就神来到人间跟我们同在。主耶稣来到人间，确实神成为人的生命来到人间跟我们同在。可是这个我们不够多。主耶稣用人的生命活在人间，能够跟他同在的，就是这个使徒啊，这些跟着耶稣传道的门徒而已。神要成就的当然不只是这一小群人。神要成就的是全世界的人，只要你肯相信，你都会有那个以马内利，神跟你同在。所以主耶稣要成就的，真正要成就的是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有以马内利。而如何能够达到全世界人都有以马内利呢？就是他真正要做的事情，替人赎罪。对，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按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你相信这个？你相信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对，你相信的点在这里。承认自己的有生命，生命当中是有罪的，需要主耶稣替你赎罪的。对，你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连接的，你可以相信以后在复活形状上一定会跟基督连接。啊、哦，你相信的，对，你相信的，你里面圣灵就住进来了，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对，对，如果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你就属基督的了，你有圣灵就是属圣灵的。所以，以马内利的实现，事实上就是指着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赎罪，第三天他死里复活。你相信这个的，你有以马内利。所以，这个是一方面是这样实现的，以马内利。二方面呢，针对亚哈斯来说，从那个世代来说，事实上整个事情过去了，还没有童女怀孕生子呢。所以，事实上，这个兆头有两个功用。第一个功用，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点，神是要鼓励亚哈斯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第二个，这个兆头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兆头而已，是神有话要说。是神新的奥秘的启示，用兆头的形式，奥秘的启示什么？启示神要跟人同在，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他为以马内利，神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要跟人同在。所以，以马内利的预言，这是神要借着这个兆头启示的，而透过这样的启示来告诉亚哈斯，其实你最需要的是神的同在，不是人的聪明，不是你去找亚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他跟九节一到九节的这个对话是同一个对话的话，那也就是亚哈斯还没有来得及，刚刚解释了，没有来得及去派使者去找亚述，在找亚述之前，神就先告诉了亚哈斯结局会是怎么样子，然后告诉他你最需要的是以马内利，神要跟你同在。事实上，神已经预估了，神已经预先知道了。 神早就知道，亚哈斯现在动脑筋了什么？他要找亚述，他要用人的方法，所以他不求神。他说他不试探神，事实上就表明了，他根本动念头去倚靠神的心都没有。所以神继续跟他讲，你需要的是神的同在。所以给亚哈斯这样的兆头，也就是亚哈斯你没有去找亚述这件事情，神保你平安，神自己会帮你出头，你放心，不要去找亚述。这两王必致见气，甚至有时间线，刚才第八节那里。65年之内，以法莲他不再成为国民，必然被破坏，不再成为国民。所以时间线也很清楚。那亚哈斯听了没？好，我们到这里哈，有疑问吗？神仙告诉亚哈斯了，有没
老
有？
师有一点，
你说。
就是15节那里嘛，到他晓得妻卧则膳的时候，必吃奶油和蜂蜜。当我们学了现在新约，主耶稣在地上来，他都过得很苦啊。这个他必吃奶油和蜂蜜，是不是在以马内利主耶稣与我们同在那个丰富啊？我们这些人很丰富啊，我就。
的确，这边会让人家有点搞混。这是讲给亚哈斯听的，然后里面的经文讲什么？那二王的地必致见气，还有什么？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打仗啊！真正在打仗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情况？你要躲战乱啊！所以啊，吃的东西可能都被抢走了。部队一开过来，他要打仗，他要再抢你食物啊！老百姓逃啊，要逃离战场。你能够带多少东西？你没办法带多少东西。所带的东西非常少数，先逃了再说，所以大家都没得吃。所以你看到那个灭亡、土地必致见气这些事情的出现，就是在战乱当中，所以它是一个对照的关系。吃奶油跟蜂蜜对照的就是没东西吃，那就差别就很大了。没东西吃，你就要饿死，流离颠沛。你能够吃奶油，你能够吃蜂蜜，意思是你生活丰富，得着供应。啊，老百姓的生活有供应了，所以它的重点是在这里，因为它对照是打仗的时代，对啊，也就是这个孩子出生到他长大之后，事情就过去了的意思。啊，还没有长大之前，这两个王，土地会荒凉，啊，他们会被灭亡。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能够吃奶油，能够吃蜂蜜，指的是生活得到供应。所以对亚哈斯来说，神对亚哈斯说的就是，你这件事情。你放心，交给我，我来帮你解决。神保证了这两个王所谋的不会成立，神保证了。神要亚哈斯去想，你需要的是以马内利，你需要的是神跟你同在，而不是你正在动脑筋的人的方法去依靠亚述。好的，这是对亚哈斯来说， 主耶稣他过的生活，是不是他那个时代都是那么苦？是不是？
主耶稣很苦，这些人不苦。
那这些人就是一般的小农生活嘛，对吧？还能够跟着耶稣到处跑，传道的时候到处跑，对，那时候相对来说没有打仗嘛，所以主耶稣的苦是神让他，神选择，神自己选择耶稣降世，生活是在木匠家里生活，神选择的，你说神自己选择过地上最苦的日子，神选择的。可是不是说那个世代的人苦啊？那个世代的人是小康啊，能够大家生活能够得温饱的状态，因为没打仗，对，也不能说非常富有啊。你非常富有了以后，对啊，非常富有，那个传福音就难传了吗？对，还是很大的压力那个时候，对。对，可是呢，至少还东西能够吃饱，所以必吃奶油与蜂蜜，这是告诉亚哈斯的话。那个童女怀孕生子之后，孩子长大以后，这事情都过去了啊。他那吃能够吃到奶，能够吃蜂蜜，事情过去了。对，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亚哈斯，你定睛在我。你单单依靠我，我保证了这件事情会过去，我保证了这两个王所谋的必不成立，而且他们会灭亡，他们要灭你，我让他们灭亡给你看，是这个意思哈。神告诉亚哈斯，你就来依靠我。然后17节到25节就把依靠亚述的后果讲出来。你倚靠亚述之后的后果就是这样。这样，那个英中俊姐妹，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吗？
差不多明白了。就是说，用15节和16节是一个对照，告诉亚哈斯王坚定的依靠耶和华神，不要依靠自己。这里也是一个预言，主耶稣以马内利的神要童女怀孕的预言，就是主耶稣长大成人之前，这个战事已经过去了，这些百姓又恢复到这种和平的状态，又有吃又有供应的时候。然后主耶稣还没长成之前，小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已经被神就灭绝了，是吧，老师？
是的，
啊，好，知道了，明白了。就是光是看15节这里就没懂，就想着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真的很苦，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都没有吃过奶和蜜，但是他预表的是那个，哦，不，说错话了，对不起，就是主耶稣那个时代。人也在和平的状态，不在战争的状态呢。这下明白了，谢谢老师。
不会。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17到25节讲亚述，你依靠亚述的后果，你不依靠我，你跑去依靠亚述的后果。来，第17节，耶和华必一定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你不依靠耶和华，你跑去依靠亚述，你的后果就是这样。神会让亚述，神使亚述来攻击你，变成神的责罚了。亚述这个时候反而变成神审判的责罚的工具啊，对，所以神直接摆明了讲，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神的选民，神就一定是偏心神的选民啊。像这里就很典型的例子，神一点都不偏心的，啊。你不是说神的选民就是永远神会偏心你啊？不是，神的选民很光荣、很荣耀，因为神就是用神的标准要求你，你按照神的心意，神大大的奖赏你，你悖逆神，不照神的意思，神就大大的责罚，大大都是大大，对，对。 所以这个在整个以色列民族历史里面已经展现得非常充分了哈。啊，所以你也不要讲哦，你们教会是神的教会哦，神的教会我是属神的，所以神都不管教你们了。哦，我是基督徒，我基督徒，我有神的祝福，神都不会管教。错，你说你越说你是基督徒，你没有行得正，神越管教你。不是神变态。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因为什么得罪神呢？为什么你知道神的心意，也还要跟神逆着干呢？对呀，何必去死呢？好，所以17节，对。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就南北分裂之后，没有比这次更大的灾祸了。亚述王攻进来，好，还不止那时。18节，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什么叫发嘶声啊？等一下知道，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蜜蜂啊，马蜂啊，飞来干嘛？搞你南国啊。那个时候，神要召唤。埃及召唤亚述，所以用苍蝇在描述埃及来的军队，用马蜂描述亚述来的军队。耶和华发嘶声，就是召唤，就是牧羊人发嘶声，召唤自己的羊靠拢，跟他走，发嘶声。那神就很奇妙的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些埃及的军队过来，亚述的军队过来是出于神。你不依靠耶和华神，你去依靠你自己的聪明，去依靠人，去依靠人的偶像，那你自找麻烦。神主动的召唤你的敌人攻过来。19节，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洞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把你的东西都吃光了，把你的东西都破坏光了。20节，啊，他更形象了描述了20节。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刃的外令，是不是租赁的令？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剃头刀帮犹大剃掉胡须、头发、脚上的毛。这个剃掉头发、脚上的毛还有胡须是一种羞辱的记号。好，就是这些外邦人的王，尤其是亚述王，会被神用来责罚以色列，使以色列或犹大。在羞辱的境地里头，神要用的大河外令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神要用亚述王当剃头刀，把以色列、把南国给羞辱了，剃去头发、脚上的毛，剃尽胡须，那是很形象，就是羞辱人到一个到。那你一无所有的地步，以后来亚述入侵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做。他还继续讲下去，就是那么惨的境地。21节， 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头母牛犊，两只母绵羊。你看起来好像蛮不错的啊，然后后面更是如此啊，让你觉得生活过得蛮不错的啊。22节，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和蜂蜜。你看起来吃奶油还蛮，奶油蜂蜜也是蛮丰富的，对不对？其实不是，刚好颠倒。为什么？境内所剩的人，境内所剩的人啊，这特别标注一下，我没有这样标注，境内所剩的人。什么意思？亚述像剃头刀一样，妈，里面你的人啊，像就犹大以色列犹大的人啊，像剃毛发这样，人像毛发一样都被剃掉了，就是这个意思，很形象，全部杀光光啦。然后呢，所剩的人非常非常的稀少。稀少到一种程度，一个人养活一条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好了，大家都过这种生活，大家都是一穷二白，养一只母牛犊，好，你夫妻两个都没死，很好，那全家的资产是怎样？两只母牛犊，四只母绵羊，就这样而已。可是呢，却能够。因为出的奶多，能够吃奶油，就人少到那种程度，像一个单身汉，一人保全家保，对啊，一个月3000块养他一个人够了，就跟人家租了一个小房间，就窝在那里头，对啊，躺平，偶尔出去跑跑外卖或怎么样子，哎，一个月赚个1、2千，他能够活了。就过这么简单的生活，就像这个样子一样，在那个时候没有跑外卖的，那个时候就是你外面都是荆棘地，可是呢，因为人非常非常的少，所以相对来说，你，对啊，你能够生活下去，对，对，所以23节，从前凡种1000棵葡萄树，价值1000克。舍克勒的地方，在那时候必长荆棘起矣。原来那个物产丰富啊，能够种1000棵葡萄树啊，这块地价值1000舍克勒啊，它全部变成荆棘起矶，然后人上去那块地那里要带弓箭，遍地都是荆棘起矶，本来农牧生活变成是打猎。然后养了少少几只羊，几只牛，哎，就够吃了。到这种程度，25节，所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蒺藜，不敢上去那里，只可乘了放牛之处为羊所践踏之地。所以你要看得懂21节到25节，那个关键的地方就是。境内所剩的人，就亚述，他像剃头刀一样把人几乎杀光了，像剃脚毛、剃头发、剃胡须这样，人全部被杀光了，剩下的人口非常非常的稀少，人口稀少，所以他养几只牛羊，哎，奶油能够出来，他能够生活好，对。没有那么多人，也不需要多大的耕种，他就过这个游猎的生活就好了，像该隐一样。所以他真的要表达的就是，本来你是种植很多牲口的这种农牧大国， 就变成了荆棘和蒺藜遍布的地方，人口非常的稀少。为什么？因为亚述入侵过来。你依靠亚述是不是？你不依靠神的子民，尤其你当王的亚哈斯你，你应该要带着百姓依靠神的。结果你不依靠神，你用人的聪明去依靠亚述，亚述后来就这样带你。哦，所以这一整段话就是这样的意思。对啊，有疑问吗？我刚跳得比较快，有前面1到9节那有些地方我没有解释哈。我们大架构知道。这里有个细节要提出来。一开始，这个两个王攻过来，然后神，然后这个，亚哈斯王跟老百姓的心都跳动了。然后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对以赛亚说：“你要带你的儿子，施压亚述出去。”哎，讲话从来都没有提到施压亚述啊。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你跟你儿子施压亚述出去要见亚哈斯王？哦，原来施压亚述这个名字是有用意的，所以施压亚述的名字提出来，那个名字本身是有意思的。施压亚述的意思就是渔民必要归回的意思，所以带着施压亚述出去见到亚哈斯王。神告诉亚哈斯：“你最好，你最好以专心仰赖耶和华。可是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自己定然不稳。这两个联盟要欺负你的国，他们肯定灭亡，没有问题。所以你最好依靠我。可是你不依靠的话，如果你不信的话，你不得立稳。”施压亚述，渔民归回啊！换句话来说，神要以赛亚带着施压亚述去见亚哈斯王的时候，已经注定一件事，已经注定这件事。神早就知道亚哈斯不会依靠神，神早就知道他一定依靠亚述。他依靠亚述之后，对，这两国会被灭亡，没错。可是。亚哈斯代表南国付的代价是什么？付的代价就是亚述变成剃头刀了。人家亚述不止打完以色列跟亚兰，他也来打你犹大，像剃头刀一样把你的人都剃掉。对啊，所以神等于是用这一整个跟亚哈斯的对话。给亚哈斯下最后通牒，你要依靠神，你要依靠神。就他偏偏不依靠啊，不依靠了以后就后来就实现了这后面这一段对，施压亚述，渔民必归回啊，就是剃头刀的日子过完之后，神会让渔民归回。对，施压亚述被他爸带到见亚哈斯，主要的目的就在这里。对，国家会几乎像灭亡，会剃头刀剃过一遍。可是即使这样，神还会是把渔民带回来，渔民要归回。后来，南国灭亡了之后因为北国灭亡这件事对南国来说还是没有成就多大的教育的目的啊？南国没有因为北国灭亡，美国被亚述灭亡嘛？南国因为没有北国被亚述灭亡而学到教训，反而走一样的路，他又依靠埃及，所以这边提到埃及，耶和华发嘶声使埃及还有亚述的军队要攻过来。神召唤他，召唤他。那后来果然， 在南国灭亡的过程当中，埃及也扮演一定的角色，对。有疑问吗？徐静有疑问吗？徐静姐妹有疑问吗？
你好，没有，谢
没有，
谢牧师。
不会，都听得懂哈，感谢主。
牧师，
你说。
哦，我想问一下，事实上就是说，施雅雅述，让以赛亚带他的儿子施雅雅述去，其实就告诉，因为他那个名字就是说渔民要归回，其实就已经告诉这个亚哈斯，可能他自己不知道吧，其实就是说。他一定会是要灭亡的，对吧？
如果不悔改，这是最后通牒。对，
其实他就神早就知道，他肯定是不依靠神的，但是
对，
神还在劝，
对，
带他去的目的其实就已经告诉他，其实他是不悔改的，所以就是说，神一定要让那个就是神的那个应许，渔民要归回，有渔民的。
是的，
好，谢谢。
不会。好，那我们继续下去了哈。所以这个跟亚哈斯的对话完毕了。啊，第八章。对，那其实，在第七章那边的时候，讲到亚述是剃头刀这件事情，其实神已经有一个定旨在那里了，只是神在金猪般的意来告诉亚哈斯，你要依靠我。对。你不要到后来事情出现了，你有理由说哦，神你没有警告我，不，神警告过你，你就是不悔改。好，所以第八章了，第八章主要内容讲到以马内利的土地，也就是以色列跟犹大，将要因为黑暗而受惩治，黑暗，他们离弃神嘛，所以受惩治了，不愿意依靠神了。那之后呢，因为以马内利会转向光明。然后就这样一个堕落，然后回转归向神的过程。来，我们看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十节，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一到十，八章一到十。
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盘，拿人所用的笔，人常用的字，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罗斯，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盗的意思。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米亚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罗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前，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礼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挪去。”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窦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呐、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被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盟，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阿门。
Amen。所以神又用以赛亚的另外出生的小孩子的名字，神给他取名，掳掠树林。 抢夺快道，来说预言，说预言什么？亚述不只是灭掉利逊，还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就是以色列王跟亚兰王。亚述像大洪水一样，它会泛滥，甚至冲这个大洪水会冲到犹大去，啊，然后以马内利的土地会被亚述外邦人给骗满了。好，然后呢？9到10节就是提到这些外邦人随便你们，亚述嘛，随便你们，你们爱闹怎么样呢？爱搞怎么样搞？因为这就是出于神，神在责罚以色列，神在责罚犹大，随便你们怎么搞，任凭你们同谋吧，任凭你们所言定的。可是呢，终不成立。为什么？因为神会跟渔民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是渔民了。对，所以以赛亚就是提到这个啊，会有渔民，神会重新让渔民复兴起来。可是还没有复兴之前，那真的就是很惨的状况。啊，所以总的来说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细细来看。对，8章1节，耶和华对我以赛亚说：“好，以赛亚，你取一个大牌子来，然后呢，人所用的笔呢，你拿一支笔来，要写上这下面这几个字。对，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那念罢哈。然后掳掠树林，抢夺快来的意思。”然后，耶和华神就告诉以赛亚啦，就说呢，我会用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就是以赛亚，你去拿一个大牌子写下这几个字给人家看，然后这件事呢，会有另外一个人写这件事记录下来，那一个人是谁啊？乌西亚啊，祭司乌西亚，还有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来记录这事，这是撒加利亚，不是撒加利亚书作者了啊，不是那个撒加利亚啊，那个撒加利亚是被掳归回的撒加利亚，这里还没有国家，还没灭亡，跟以赛亚同时代的撒加利亚，撒加利亚记录这件事，好，就这样，所以这个牌子写上这个字，掳掠树林，抢夺快来，然后呢，然后以赛亚就跟他的妻子生了新生儿了啊，然后神就是让他起名这个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好啊，那他们生了啊，所以第4节，那为什么神要帮这个孩子取名这样子呢？来，因为在这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前，还不会讲话之前。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没有多久的时间呢、啊，对啊，生了这个儿子了，儿子还不晓得怎么样说话，那说话大概1岁多一点吧，开始会叫爸爸妈妈，还不会叫爸爸妈妈之前，还没有真正长大，一岁多的时候，哎。神就会让亚兰跟以色列给灭亡，对啊，他们财物都被亚述王掳去了嘛，不灭亡了吗？对，那所以前面还讲65年呢，其实很快就灭亡了，对啊，以赛亚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的时候，还能够跟太太生儿子啊，对，不是年纪老迈的时候啊。然后就灭亡了，对，以色列跟亚兰就灭亡了。对，神就预告这件事情。 很快就要灭亡。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以赛亚说，第六节，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这什么意思？希罗亚就是希罗亚池啊，希罗亚池的水啊，事实上在大卫城的最西南角。这耶路撒冷的旧城是一个倒的三角形，倒过来的三角形。好，左右两边比较窄，上下就南北两边比较长，等腰三角形，类似像一个等腰三角形一样。就是耶路撒冷的古城啊，就是圣殿的那个圣殿区，加上旁边有住人啊。对，住人的区，然后是这个耶路撒冷旧城，然后再往西南往南边走就是大卫城。大卫城的最下面的西南那个角，那边就是希罗亚池。那照理说，里面是就是耶路撒冷旧城是没有水源地的。没有水源啊，它的水呢，事实上是那个吉罗溪的最上面的一个源头，是一个泉水，吉伦溪啊，那个泉水，它把那个就是把一些水就引到城内，然后呢，流到希罗亚池子。那希罗亚池啊，那本身这个水是这样来的，是从这个是等腰三角形的右边东边啊，应该比较东南的地方，把一股泉水的水引到吉伦溪的源头哈，引到城里面。后来这个泉水呢，在这件事之后，就西西家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经历了被亚述入侵嘛，那个过程，所以他的国防建设当中就有一项，把城外的水在敌人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引到城里面，所以他就开凿了一个地道。把那个泉水呢，那泉水很可能有一条另外一条路是可以一部分流到希罗亚池子去，是在表面上的。那表面上在地面上人就容易找到哦，这边有个哎，这河流分流到那里去。那西西家就搞了一个工程，把这个泉水的水用地道引到希罗亚池子内，也就是让它停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啊，更多的啊，这个是藏在里头，让敌人不知道，让他们敌人在围城以后，让他们要攻耶路撒冷城，一定要用围城的方式，耶路撒冷城墙很坚固的，对，用围城的方式。那围城围什么？就是让你里面没得吃没得喝啊，那你撑不下去就要投降了。所以他们国防工程就是事先的就储备粮草，然后呢，水呢，水一定得新鲜了哈。不像最近发生那个杭州那个米田供水事件，居然有那么糊涂的事情。对，把那个水管桩接错了，接到自来水管里面，然后大家一起300万人喝那个粪水，对，很糟糕的事情哈。那对不起啊，岔出去了。对，西西家王后来就搞了这样一个工程，然后用钻地道，然后就把那个水更多的留在城里面，最后那个水就流到希罗亚池子。所以我在介绍这个希罗亚这个池子，原来呢，它那边的能之所以有个池子，一定是有个水的源头从外面引进来的。原来引进来不够多，不是那么多，所以希罗亚池子这个水呢是缓流的水。泉水引进来能够有多大吗？现在还有啊。这个泉水一直到现在还有这个希腊，他们考古的人后来找到那个，因为水嘛都是那种泉水，千百年它只要不要太大的地质变动的话都还在的嘛， 对呀，这个现在还在西罗亚池，现在还有，只是他们考古又把它挖出来，挖得更恢复到更早之前的样貌嘛。不过不管怎么样，那个池子不大，水流呢也不多，对呀。所以西罗亚缓流的水，那整个耶路撒冷最大的水源就是那里。所以这百姓既厌弃那么少少的一点水，缓流的水哈，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什么意思？他就是讲亚哈斯。那这利逊就前面这个利逊呢？亚兰王利逊呢，利玛利的儿子比加攻打耶路撒冷。哎，人家打你，你怎么会喜悦啊？所以他这个讲的喜悦，显然不是讲这百姓就哦喜欢跟从啊这个敌人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指的是现在南国的老百姓。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质，厌弃耶路撒冷，厌弃神为耶路撒冷所设立的方法。所以，他指的事实上是应该是这个在宗教信仰上面的喜悦，灵里面的喜悦。所以，用希罗亚缓流的水，在表明耶和华神的带领。和缓的，啊，细水长流的。那当然，你回溯那个从出埃及之后，神对以色列的带领，在历史长河当中，仿佛真的好像是细水长流这样。希罗亚流缓的水，缓流的水，它代表神的带领啊。结果呢，你喜悦什么？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用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在表明什么？拜偶像那种信仰模式。所以你厌弃神的方法，你喜悦那些拜偶像人的方法，你喜悦那种人的聪明的方法，跑去依靠亚述了哈。既然这样，第七节，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哪边的大河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够大了吧？两河流域的大河的水，那指谁啊？就是亚述王啊。亚述所在的地方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应该靠山上的地方啊。当然，更源头是在土耳其那边有雪山嘛，常年积雪的高山，所以从高山上融雪，然后流下来，这个成为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的源头啊。流到亚述那边的时候，那就声势比较浩大了。所以神用这个比喻，比喻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对，亚述他的部队，他的军兵会像洪水一样。那种威势，然后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闹大洪水，冲进去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就差一点把你淹死了，直到景象嘛。然后讲什么以马内利啊？为什么讲以马内利？就是神的子民所在的地方，应该是以马内利掌权呐、啊，那个弥赛亚，那个以马内利来掌权的，以马内利啊。他谁呀、啊？亚述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啊！以马内利啊，就后来你嘛，遍满以马内利的地啊！谁是他？就是亚述啊！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掳掠树林，抢夺，快来！掳掠是谁啊？亚述啊！抢夺是谁啊？亚述啊！马上就来了，亚述马上要攻过来了。请说。
牧师， 就是这里说的这个以马内利啊，它展开翅膀，指的就是说以色列的这，因为他说重入犹大，这里说的就是神的子民啊，对吧？
不是，
就
是
是说
造
指的以
化，
马内利指的是犹大的这个地方吧？
不是。以马内利就是以马内利。第7章揭示到那个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为以马内利，那个以马内利，那个弥赛亚，弥赛亚啊，亚述展开翅膀，遍满你以马内利的土地。
这里指的就是说，他对以马内利的那个感叹，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对，他跟以马内利告状，
啊？哦，好的，谢谢。
还有疑问吗？弟兄姐妹，我们这边做什么事情啊？你很少有机会这样以赛亚书一个字一个字的啃呢、啊。所以我每一次问有没有疑问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下一次你有机会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啃，然后把它搞清楚是什么真正什么意思的时候，可能你这一辈子的次数没有几次了。有人带着你一个字一个字的啃啊，这种机会不太多的。对，也就是你抓紧机会要问就问吧，赶快问吧。对。不要让我一个人唱独角戏哈，那我们自己读啊，包括我自己啊，我们自己读的时候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广阔的历史背景啊，那么广阔的历史跨度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啊，除非有人带着你啊，对，那抓紧机会，有问题就问啊。还真的
牧
没
师好，
有，请说。
那个第八章的第八节我没有太听懂，您再讲一遍嘛？
哪边
那
的？
个以马内利啊，还有遍满你的地，这两个地方我没有太听懂这两句话。
那我问你啊，以马内利是谁？
以马内利就是神的儿子吗？神与我们同在。
那他是谁？他展开翅膀，他是谁？
那他我没有弄懂，那他是谁啊？
你是谁？
我是神的儿女。
这个你是谁？你觉得这个你是谁？
遍满你的地。我没有太懂那个。
猜嘛，就你我他三个选择也很容易的。以马内利是谁？
那我要猜就是我，就是我就在这里边
就
呢。
说这个话，你猜那个以马内利是谁？
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就在这里边了。
所以是谁？
我也在这里边了，就是教会，
你先不
是
要，
吗？
你就
那
想
我就是我也在这里边。
这一段文字里面的你我他就好了，你不要把你听过的这些所谓的神学，是这些属灵经验都带进来，都不要。文字上怎么讲的？这以马内利指谁？
那那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谁？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
好，可
就
以。
是那个王，
这以马内利指的就是主耶稣哈，以马内利，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你是谁？
我也包括在里面。
你不要讲我，你先不要想我，你没有在里面。就这几节的文字，他在讲什么？ 你说这个以马内利是耶稣，可以理解。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那个你是谁？
那我没有太理解，就是
这个
他
你
和
也
你有
不
你的，弄不懂。
是这样。你不要告诉我弄不懂，我要你猜，我要你就这几段这些文字在讲什么，基于这样你来猜，不要等我跟你讲。文字上讲什么？哦，第六节，这百姓竟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我刚才有解啦。希罗亚环流的水，指的是耶和华神的方法，耶和华神的教导。老百姓讨厌了，他们喜悦什么？利逊、亚兰王、利玛利、以色列王拜偶像的这些王，喜悦他们，不是他明明敌人怎么喜悦？不是喜悦他们像他们拜偶像一样。这老百姓既然讨厌神的方法，喜欢那个拜偶像的方法，所以主一定会让大洪水来泛滥。那个大洪水就是亚述，然后亚述帝国会攻进来，然后以马内利啊，这是主耶稣，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那你是谁？
那就是耶稣自己了。
就是以马内利，遍满以马内利你的地，他是，
好，明白了，谢
你没
谢，谢
回答，
谢牧师。
他是谁？
他就是我不会说那名字，
他
那
是
个
谁？
雅，我就是这历史记不住。
你不用跟我讲历史，记得住记不住？第七节、第八节，这就这几个，不到50个字，他就在这里面。那他是谁？
他就是那亚述王吗？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就我就是这个上下这个不太会理解。
不是。你不需要太多你原来的想法，你舍掉吧。你就像小学生学文字一样，这个圣经的字，你先把它搞懂了，这句话、下一句话、这句话都把它搞清楚，他在讲什么就好了。学圣经要回到那个像孩童一样学圣经，而不是你这几十年来很多人教你这个律法，教你那些东西，塞满你整个脑袋，然后就开始想感动，看到圣经就想感动，这个模式是完全读不懂圣经的模式。对啊，我透过你问的问题，我就知道了，因为你的思维模式是这样，一问问题讲出来就是这样，就是把这些之前你觉得懂的或不懂的全部丢掉，那不重要了。现在这些文字上，它这个文字的意思你清不清楚？不要老想着我懂或我不懂，这些东西跟你无关，跟我无关，就是文字它的意思搞懂了就好了，先这个样子看。要不然你老在纠结这个那个，就是始终在这个纠结里头，对，就文字讲什么，先把它搞清楚，对，先不要想，我觉得不要先文字先搞清楚。
好，谢谢牧师。现在我就是一个劲儿在学这个，抵挡自己，自己管不了自己。其实我先前的也没有学多多，也没有学多少，这后边的也学不通，也好多的地方就是不懂。哎呀，求助怜悯。好，谢谢牧师，说我明白了。我没好好看圣经啊，看也看不懂，求助怜悯。
好，第九节，列国的人民呐、啊，任凭你喧嚷， 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而听。现在以赛亚文字上讲的对象变了，前面是以马内利啊，他在对以马内利说话。现在第九节，列国的人民呐、对列国的人民说话。为什么对列国人民？因为亚述成为一个大帝国，光靠他自己亚述人没办法的，人不够多。亚述之所以成为大帝国，是因为把别的民族征服了，所以等到他打过来的时候，跨了那么远的地方，事实上他因为他征服很多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都被他收过去当他的炮灰了。所以打过来的时候，不是只是亚述人打过来而已，是亚述被亚述给俘虏的人也好，被征服的人也好，现在帮亚述打仗了。列国的子民呐、原来都是列国民的人民嘛，列国人民呐、随便你们扰攘。远方的众人呐、你要侧耳听。任凭你束腰，终必破坏，终必破坏，终必破坏，讲两次啊！所谋的必不成立，所谋的必不成立。你束起腰来吧，你努力的终被破坏，终必破坏。随便你同谋啊，终必归于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有。因为神与我们同，这个我们指谁？这个我们指的就是以色列渔民，以色列渔民的我们。所以以赛亚这个时候用以色列渔民的角度，因为经过蹂躏之后了，这是未来要发生，还没有实现。而以赛亚呢？这个时候，他当然活在以赛亚自己的时代。他死之前，犹大也没有灭亡，对。可是他的心呢，已经看到了。他把他自己设身处地，像是渔民一样，对。神与我们渔民同在。好，那8章1到10节，有疑问吗？
没有。
好，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看11节到18节，这边提到要敬畏神，要等候主哈。11节读到18节，谁来读啊？谢谢。
我来读。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他。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分住训诲。我要等候那颜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阿门。
阿门。 啊，所以这个是以赛亚在呀，神用它来呼召百姓来敬畏神哈，对，敬畏神。好，那我们来看细节，11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这百姓干嘛？百姓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啊，在这里啊，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啊，喜悦他们什么？随他们去拜偶像那种模式啊，那种信仰模式啊。所以神指教我以赛亚，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不可以跟这百姓一样去羡慕外邦人，是去喜悦拜偶像。所以呢，耶和华就对我以赛亚这样说：这百姓同谋背叛，啊，背叛耶和华神，同心合意背叛神，同心合意跑去追随外邦人脚步。同心合意跑去拜望外邦的神了、啊。你们不要说同没背叛，对神对以赛亚说你们，所以以赛亚在这个你们中间呢、啊，但以赛亚是带头的。神对以赛亚说你们不要跟那些百姓说同谋背叛的话。他们所怕的那一些百姓啊，他们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那些拜偶像的百姓怕什么？怕亚述。他们怕什么？现在正在入侵犹大的，他们怕以色列。他们怕利玛利的儿子啊，比加，他们怕以色列王，他们怕打仗。你不要怕他们，这百姓在同谋背叛，他们在背叛我耶和华神。所以神告诉以赛亚，还有跟以赛亚同一边的，你们不要同谋背叛，不要像这老百姓一样。那些老百姓怕的，你们不要怕。不值得怕，也不要畏惧，不要畏惧亚述，不要畏惧这个以色列跟那个亚兰，不要畏惧他们，不要怕他们。第13节，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对，哎，人家在打仗，哎，马上就要攻过来了，他们声势浩大，两国联盟啊，结果神告诉以赛亚说，不要去怕他们，对，不要像这些老百姓，不要像这个这个趋向去拜偶像、趋向于外邦神的这种百姓，不要跟他们。同谋背叛我，他们怕的那些事，你们不要怕；他们怕的那些人，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独独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把神当做你当怕的，所当畏惧的，怕神畏惧神，对。主耶稣讲过同样的话，差不多一样的话，对。那能够杀你身体的，不要怕他；可是你要害怕那杀你灵魂的，一样。神不改变的嘛，14节，神耶和华神必作为圣所。那神是神，怎么跟那个建筑物圣所有什么关系？不是啊，建筑物的圣所， 好，圣殿啊，代表神啊，代表神的同在啊，圣所代表神的同在。对，圣所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神必作为圣所，指的是神的同在，神一定会跟你们同在，啊，跟你们以赛亚，你们这些敬畏神的同在，可是呢，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做圈套和网罗。对，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两家背叛神了。本来是有神的同在的以色列两家，而他们离弃神，拜偶像，去跟随亚兰王的脚步去拜偶像的脚，跟随利玛窦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的脚步去拜偶像，所以神要向以色列两家做半叠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做圈套和网罗，说颠倒过来了。原来什么以色列家喽，耶路撒冷的居民啊，是蒙福的，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神是圣所，跟神在那边有同在。问题是他们悖逆神了，神依然是圣所，可是对于悖逆神的，对于厌弃希罗亚流缓流的水的这种以色列家跟犹大家这两家，神却对他们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神的缘故，反而做圈套、做网罗了。有疑问吗？在这边？
老师，这
有。
个以色列两家就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是不是啊？
是。
哦，这里面有两拨人，有你们和他们。你们就是说以色列和于敬畏神的人，他们就是耶路撒冷的百姓，不信的那些，是吧？
两家，
两家啊，
以色列两家，耶路
对。
百姓，
哦，这个你们就是以赛亚和这些敬畏神的渔民。哦，好，知道了，谢谢老师。
不会，还有吗？
老师，十四节那个他必作为圣所，就是，这一段经文我记得以前在新约里面好像也讲过，就是讲的是主耶稣，就是就是绊倒很多人会绊倒在这块磐石上，
不同的经文。
对，这个他指的是神自己是吧？这
是。
里，哦，好的，就是在这里面。不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指的是神自己。
这个 你不需要想到耶稣基督，可是不能说不是耶稣基督。你解这段
哦。
经文不需要想到那，没事，就是这段文字讲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就好了，就会单纯很多。对。
好的，好的，因为这一块我不是在讲以马内利嘛，就是会往那块去讲。啊，明白了。这个网罗和圈套，他在这里面讲的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教训嘛，神的劝导，就是非要去依靠就人的这种权势，所以就是指的就是这个是吧？网罗和圈套。好的。
对，你越依靠那些人，像亚述，那真的是网罗，真的是圈套，什么意思？ 很快就能解决问题了嘛，对不对？它像那个，你要抓老鼠的那个，放几块那个肉啊，起司当饵一样啊。还有你倚靠亚述，亚述很慷慨啊，收了你的礼物，他出钱，你出钱，他办事啊，对不对？哇，一下就解决这个问题啦，这两个混蛋王。居然大胆要攻打我们，我就联络亚述了，一下就能解决问题啊，多好啊！圈套，魔鬼撒旦给你的圈套啊，所以人觉得很聪明，计谋得逞，问题解决，结果没想到，那刚好就中了魔鬼撒旦的圈套，你开大门让亚述直接来打你。对，网罗圈套，他们跑去拜偶像，不依靠神。对，好，羡慕那一些外邦人很聪明，用外邦人的方法，羡慕那些外邦神啊。对啊，就不依靠神，不用神的方法，在一切所行上不认定神，摇摇摆摆，摇摇摆摆，那不就是网罗吗？圈套。哦，依靠人，哎呀，靠关系解决问题，对不对？你有关系嘛？就你不是依靠神，所以你依靠人都有后患。人是谈条件的，人有好处才会动作的。我们在这世上做人处事不就是这样吗？你要找人帮忙，你真的要帮大忙，肯定要好处给人家，要不然人家干嘛帮你？对，这叫公平嘛，这叫交易啊。人跟人中间就交易啊，不管你多好的人，多亲近的关系，都是交易啊，这是本质啊，人的本质是这样，对，不是依靠人，神要我们依靠神，他自己看清楚哈，对。好。第15节，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哦，所以这边的圈套啊、网罗啊、绊脚的石头啊、跌人的磐石啊，什么意思啊？当事人的感受，对，神还是那个圣所，没错。可是人的心态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神本来是应该是那圣所的。可是人呢、啊，背逆他，得罪他，还把他放在你身边当神，你不是自招灾祸吗？像亚哈斯这样子，哦，要保留那个铜坛呐、啊，那个铜坛呐、啊，我要干嘛？我要来求问耶和华，这不开大玩笑了吗？用铜坛，我要用来求问耶和华。换句话，他心里还是觉得耶和华神啊。可是呢，他前面那个作为，把那人拜偶像的那个祭坛，照抄搬过来自己圣殿的这个区域，改换位置，然后把这个拜偶像的大坛给盖在那里，然后所有的这个燔祭奠祭。就烧在那个大坛上，你越烧这个祭，越得罪神。然后呢，铜坛他在旁边来当见证一样，神就在旁边在看你，一天到晚越拜就越得罪他，越拜就越积累这身上的罪恶。你这个时候不就是把神当做绊你自己的那个绊脚石吗？就是从得罪神了，把神放在一边，直接来看你犯罪的过程， 你不就是把神来当做你自己的网罗，把神当做你的圈套，把神当做你的绊脚石吗？神当场就在见证这件事，铜坛没有搬走，你就直接这样，对呀，对，本来要祝福你的神，现在变成咒诅你的神，因为你对神的态度是这样，你变心了。你在神眼前变心了，所以啊，圣所变成是绊脚石了，敌人的磐石。本来要祝福你的神，现在是你这拜偶像的人的圈套的网络。你知道，我们以前没有信神之前啊，拜偶像的事情啊，我们自己不知道要得罪神。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活在神的震怒当中，我们不知没有一直都在拜偶像的状态，我们不知道每迎接我们的人生末了就是绝望、痛苦，我们不知道。对啊，结果那个时候的日子呢，你活在那边，你根本就没什么区别，你不知道那么多嘛，所以你根本不了解你正在干嘛。对啊。也就是那个时候，你不觉得有痛痒，对啊，除非特倒霉了，那没办法了，那实在是神也怜悯我们那时候认识神了，要不然你就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嘛，对吧？你不会痛的，不知道要痛的，不知道其实有更好的方法，你都不知道，你就反正你就默默的在承受你人生的这些苦楚啊，就觉得人生的一部分嘛，是这样，你不知道事实上神有为我们预备安息之路。对啊，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反而没有觉得太痛苦。好，现在呢，你认识神，知道有神的祝福，经历过神，结果弯回去拜偶像。对呀，你对，跑回去拜偶像，或者是拜这个也好，拜那个也好，是生怕自己少拜了。就是这种，原来你回转归向神，你算是经历过神的天恩，神要祝福你的天恩，然后你也经历了，然后呢，你现在又心猿意马了，结果这个祝福你的神在那个时刻就变成了你的圈套、你的网罗、你敌人的磐石、你绊脚石。听得懂意思吗？
听得懂。
好，谢谢。好，那二十七节哈，是27节了。对，27节，那没有，是在，
17节，
对，十
十
六
六。
节，15节。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并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对，就是因为对神的心态不再是那种敬畏神、听从他的话的心态，变成是像当时候以色列百姓还有犹大百姓他们所行的道，对，你这惹神的怒气，所行的都在惹神的怒气，所以原来祝福你的神现在变成绊脚的石头跟磐石啊，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因为他们走那些百姓的道嘛，行那些百姓的道。所以他们会跌碎，他们会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16节，以赛亚，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封住训诲。你现在知不知道为什么第六章神要讲那个，让他们眼睛是看见，看不明白。耳朵听见就是听不懂的原因了吗？ 恐怕他们已经看懂了，听明白了，回转过来变得一致。为什么讲恐怕了吗？8章16节，神告诉以赛亚，卷取律法书不教了。在我门徒中，应该要学习神的话、神的道的这些门徒中，封住训诲，我不教了。就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还有犹大的百姓已经心硬到一种程度，神说我不教了，卷取律法书，封住训诲，我不教了，我要随便他们，任凭他们了。第17节，我以赛亚。要等候那掩面不顾养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耶和华之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渔民呢、就是以赛亚这个时候他算是感叹了、对，他的心智的宣告啊，你们跟着这些不敬畏神的百姓去跟从。拜偶像的路，你们去吧，神也放弃你们了。可是我不一样，我以赛亚，我还要等候已经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你为什么掩面不顾？因为前面卷取律法书，神要以赛亚卷取律法书了，不要再教了。神要以赛亚在以赛亚的门徒中间封住训诲了，不教了。对啊，所以以赛亚在这边回顾，不是回顾，就是回应神啊，神啊，你要怎么样？那是你的主权。可是我表明我的心志，我要等候你。虽然你掩面不顾雅各家，我还是要等候你。对，我也要仰望他，这是他在对旁边其他人做宣告。我还是要仰望这个掩面不顾耶和家的耶和华。雅各家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还要仰望耶和华。18节，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跟我一样心态的，神给我的，就一样要依靠耶和华的这些我的儿女。那些儿女指的谁？不光只是施雅雅述，不光只是这个名字好长，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不光是我亲生的儿子，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跟我同道中人，跟我走一起走同样的路的。那些是真的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那里的，从那里来的。我们呢，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渔民要成就神的预兆和奇迹哈。那这里面提到的境内所剩之人，对，吃奶油与蜂蜜的境内所剩之人。我是不是超过时间了？
是的，超了半小时。
超好，老师。
哦，不好意思，对不起，我讲超过时间太多了，我讲过瘾了就，然后就忘记时间，对不起，对不起。好的，我们就停在这边吧。来，好啊，那可以请那个冯姐妹、冯彩霞姐妹带领我们结束祷告，谢谢。
好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恩典和怜悯。你知道我们认识你太肤浅，我们对真理的认知也是太缺乏。所以你预备这样的机会，透过这样一字一句，慢慢的将你的话语揉碎掰开。主啊，求主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道。主啊，愿主你赐福给每一个听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也赐福给每一个愿意遵行你话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啊，在你的恩典里面与你相遇。主啊，谢谢你，求主你继续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珍惜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谢谢主，也愿主你赐福你的仆人与牧师，好叫我们一同在你的真道当中一起跟从你。感谢主，赞美主。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阿